好，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讲义的课本第48页，从第37首偈颂开始看起。在还没有讲37之前，我们复习一下，翻回47页，从35说明我们清净身口意要观察身跟口。好，再复习一下上次讲过的35，无中不应当，不应当无意散慢妄，觉智当恒常，垂眼为下看。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毫无目的的、漫无目的的东张西望，应该决定以坚智的意志力，经常的保持双眼向下看，而且向下垂视。这是我们讲上次观身口意的禅宗的眼观鼻，鼻观心，这是对自己而说。36首，疏其无眼故，偶疑故四方，若见有人智，正是道喜道善来。这是说对别人而言，疏习为了要让你的眼睛能够获得休息，所以偶尔呢，你应该轻松的转动头，看看左右四方。若见有人至，假如刚好碰到有人来呢，看到的话，你应该和颜悦色的到他道善来。这里的道就是说的意思，说您好。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其实接下来我们待会37，从35首开始呢，一直讲到39首，都是在讲我们精行的打坐的各种状况。好，为了要让大家有一个一贯的概念，所以我再复习一下，请看幻灯片第二章，不是这章。禅宗有讲调身、调息跟调心，禅坐的基本三个步骤，也可以说基本的三个要素。上次我们以前呢都简简单单可能有些提过，这次呢再正式的重新复习一下。禅坐在很多的经论里面都有提，对不起啊，等一下调一下麦克风。在很多经论里面都有提，最具体的呢可以建议大家看智者大师的小止观，第二部释禅波罗蜜，第三个摩诃止观。当然现在台湾也非常兴盛流行所谓帕奥禅师以十日禅，或者所谓的四念处。我想在南传北传藏传都非常重视止观，有非常非常多的经论。当然假如要讲止观，我可能另外可以开一堂课叫释禅波罗蜜，那讲的非常的多，在这里我只能精简的介绍一些基本。若有兴趣你可以私底下问我，或是去查阅其他的相关的参考书目。讲的最全的是玄奘大师的瑜伽师地论。在这里先讲调身、调息以及调心，它有三个。第三个是调心啊，第一个是调身。调身传统的，不管你参加西藏佛教的这个法会，或者南传的这个止观，它会告诉你是叫七支做法。所谓七支有七个部位，第一个先从头、脖子、眼睛、舌头、肩膀、手还有腿，这就七个部位。待会我会解释哈，简单讲，调身，身正的时候呢，你的心才会正。身，你想想看，这样东东歪歪倒倒的呢，那你心一定就不正。所以身心是互为影响的。可是，在身跟心的最大的一个桥梁是呼吸。所以佛陀曾经问，大家猜猜看。从你出生到最后的一个朋友是谁？可能有人知道答案的。对，出生的第一个朋友跟最后的一个朋友， 你一辈子的朋友不是你的太太，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的妈妈，也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呼吸。你想想看，呼吸是身体的一种功能啊。当你一出生的时候呢，第一道来的人间呢，你放声大哭，那是因为婴儿离开母体的羊水，这个身体碰到皮肤，所以它的感触很深。所以第一个呼吸吐出来的时候呢，那代表什么？代表你来到人世间。所以第一个朋友事实上是呼吸。我们呼吸在你睡觉呢，这个朋友在你睡觉的时候从来也都没有终止过。当你的女朋友不喜欢你的时候，呼吸还是跟着你。当你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呢，她不理你了，出去喝酒了，其实你的呼吸还是跟着你的。所以呼吸是我们调身跟调心一个最大的桥梁。当然道家乃至印度的瑜伽，世界很多的禅坐都讲呼吸，但是佛法讲呼吸的时候，是透过呼吸去了解你苦、空、无常跟无我，这个就只有佛法讲的。所以你纵使不学佛法，去学道家的禅坐，它一样还是讲调身、调息跟调心，但是它对于息跟心的解释就跟定义有些就跟佛法不同了。佛法讲的心有大乘讲的心、小乘讲的心，有讲妄心，有讲真心，有讲如来本性，甚至讲如来藏。所以心是很微妙的啊，很多的大藏经论光讲心啊，就花了非常多的篇幅。那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也讲心，但是它的定义也不同。华严中、天台中乃至净土中啊，上次我们介绍过，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简单的讲，心啊，就是你现前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当然是妄念，但是妄念当中有真念、真心。那再讲的更深一点，会讲到真妄不二，在这边我今天就不提啊。所以调息是你调身跟调心的关键。呼吸啊平稳的话，他心才会定下来。比方说假如你去跑步运动，操场上哦100公尺再跑400公尺，你跑得非常剧烈的时候，你对不对啊？那你一定的气都呼吸都快喘不过来啊。可是那一刹那之间，假如叫你停住的话，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人就断气了，呼吸不停了。可是那时候假如你能够控制你的念头，平静而心的话呢，你可以从中去体会到很多的空跟无常的道理。所以呼吸是在你很急促的时候，你的心自然就很乱。所以但是你的心若调呼吸调得非常细而且长而且均匀的时候，你心就容易得定。所以真正呢，各位下手处可以从呼吸开始。像你现在坐着，虽然不是七字坐法，坐在椅子上，两腿放平，然后肩膀放松，脖子放正，然后肩膀放正，其实这样子也可以修安那班那念。安那班那念意思这是巴利文安那班那，翻成中国话就是所谓的安波念，或是叫持息念。持是保持的持，息你呼吸的息，念是念头的念，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字翻得很好。持息念就是说你要用正念正知常常去控制你的呼吸，呼吸也会影响你的心。所以他要这个要知道，而且要去数入息跟出息它的长跟短。我们呼吸有吐出也有吐入。上次我们简单说过啊，我再重复一下，因为可能有人没听到。那数出这样子，一然后二，不要数二，然后再数第二吐出的时候再数二，三四。一般来说，当你火气很大或是觉得很烦躁很燥热的时候，应该是吐出的。观想你身体所有肮脏的晦气透过鼻孔啊，或是嘴孔完全吐出去。一般呼出去的话是用嘴巴，吸的话呢是用鼻子。不用，哪来的声音啊？不用不用，我刚才示范是给你看的，不需要。 念一二三四的数字是啊脑筋念，好，所以你在吐出去的时候，就观想把身心所有的晦气、肮脏乃至业障往全吐。在西藏观想的话，是叫你吐出去的是黑色跟灰色的。当你吸的时候，你观想太阳、月亮、森林、山河大地的一切日月精气呢，你都吸进来。好，那假如你的身体比较寒冷，而且你今天不舒服的话呢，好，假如是感冒，当然你还是吐出，因为寒气把它吐出去。可是假如你自己身体比较差，有些像女众她身体较冰冷的话，那建议你吸吐入。那吐出跟吐入呢，两个只能吐一个，不能两个都继续吐。两个都吐的话，你就变成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的心会变得很急。那刚开始吐的时候，你的心啊一定很急，呼吸也很短促，甚至呢有人吸的呢像那个拉风车一样，呼呼是真的，你才知道说你的心这么急啊，你平常没有看到自己的心。真正学习佛法的人才会了解自己的心。好，这个有风习还有喘各种，那最好的呢是非常的均匀的。所以刚开始慢慢习吐，可能吐出去呢可能10秒钟，再来慢慢吐出去20秒，慢慢它会越来越长。甚至呢在吐出去的时候，因为你身心放松，你会感觉你所有身上的毛孔通通都在吐气，哎，这是很好的。好，那吸气的时候，你感觉你所有身上的毛孔都张开在吸气。当然要是华严的观法的话，是在观一个毛孔当中有无量毛孔，一个毛孔有无量世界，无量的世界有无量诸佛。当然那个对初学人不太容易观得出来哈。所以调身调息，那在这个调息的同时呢，要数数字。为什么不要数数字呢？有人说不要数数字，也有人说要数数字，经论里面也有说，但是佛陀说数数字会比较摄心，是因为我们凡夫的心散乱太久了，所以你还是要从一二三四，从一数到十，这叫顺数。反过来，十数到一，这叫逆数。一二三四五哦，可能对你们而言很容易。可是啊，假如有打一个妄念跑掉的话呢，那你要再回来，重新从一开始数。然后呢，反过来，从十数到一开始，那就不容易，因为这跟我们一般的思维逻辑方式不同，所以它更要你完全的专注。从一十到数，一数到十，十再数到一，那你慢慢数，有些人可能经过10分钟，他心就很平静了；有可能数了30分钟啊，心还是乱的，因为他永远都是属于一二三、三二一，可见他心真的非常非常的散乱，从来都没有调自己的心过。但是也不要放弃，就继续再试试看。那假如在这数当中自己很不舒服的话，可以站起来经行啊，经行。那走的时候经行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可以对治昏沉。走的时候呢，可以继续注意你的呼吸，继续数一到十，十数到一，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你不要数数字，你可以注意你的脚底，脚底踩下去的时候数一，提另外一只脚数二，这样一二一二，慢慢的数。那进行的时候刚开始是慢的，然后走一走变成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禅宗讲跑香。那禅宗一般是跑跑跑跑跑跑跑很快的时候，他会拿那个这位警策啊或是香板，啪的一声全部都停住。在那一刹那之间，有些人可能会入定啊，或是会有所小悟或开悟。那有些人是敲钟咚的一声全部就站着。那这个细节呢，哎，刚好这个因缘，哎，这个礼拜六晚上在狮头山圆光寺之旅，晚上我就会详细教大家细节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在边数的时候慢慢心越来越静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开始把数字丢掉。数字只是一个方法，有些人觉得说哎呦数字很麻烦啊，不要这样子，这样的也是烦躁的心，所以刚开始还是要用数字数，数到心很静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两个肩膀会慢慢放松，那心会越来越静。好，这样子呢，接下来呢，你可以把数字给丢掉，就观你现前的一念， 那时候呼吸非常细非常细非常细，若有若无，你没有断呼吸，因为断了呼吸你就死掉了，就往生了。正是阿罗汉呢，他也心非常细非常细，他没有断呼吸的。那这时候啊，你就可以安住在这里。那安住哪里呢？可以安住在你的肚脐下面两寸，还有或者安住在呢，你可以观想你的两个手这样放的话，中间捧一个球会放光，或者呢你可以安住在你的脚掌涌泉穴左右两个，或是脚的拇指头。那假如呢还心非常烦躁的呢，你可以再观想再坐下来，就坐在自己，一般在中医里面是指生殖器跟肛门的中间叫会阴，你可以观想在那边，住在那边，然后观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这样你气就会沉下去。一般大部分都会叫你观想在丹田、哦、那女众呢有些是比较不方便，因为生理的关系，所以你可以观想在手上捧的一个球，或观想在你的脚的这个核心、啊、脚板的核心涌泉穴的地方或大拇指的地方，这样心会很平静。然后你坐在这边，可能一坐哈、哦，你因为心很轻啊，可能会一坐30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你都没有妄念，你的心非常的明静而住，非常清楚，非常安详。那外面不管有什么声音，你知道，但是它不会干扰你。那假如你那时候又起了妄念呢，你可以再回来调息，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好，所以调息有三个阶段，叫调数息，第二个叫观息。观息就是观它一出一入，一出一入，没有数字把它丢掉。第三个叫观照，那观照就是看现前的一念，那就进入了第三个，现在幻灯片讲的调身、调息、调心。调心接下来就有不同的方法，假如是修般若波罗蜜的人，他可能呢先修10分钟或15分钟的止，然后再来修5分钟的观。因为那时候心非常轻，那怎么观呢？你可能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一直被这个寄送，然后你去观察说真正一切法你感觉都如梦如幻吗？好，有时候会是自问自答，有时候会做正思维，然后有时候呢禅宗会呢有用默照禅啊，或叫你参话陀。好，从这个时候呢，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法门会有不同的引导。假如念佛的话呢，我可以建议你，当你在心很静很静的时候呢，然后你提起佛号，然后你刚才念阿弥陀佛，然后之后你观想，那个力量会比你平常没有静坐而念佛力量会非常大。而且我刚才说过，假如你调呼吸调得好，有时候息呢会感觉整个身上毛孔全部放光啊，或是整个气都是光，那个光身心会遍满3000大千世界。那时候你来念佛的话，句句佛号都会降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的感受。所以调你的身很重要，目的要让你的息平稳。调息平稳，目的要让你的心得定。得心得定以后，你念力强啊，做任何的观想乃至于念佛念咒或诵经呢，力量都会非常大的。好，所以这是禅坐的三要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35首是讲对自己你要注意呼吸，36首是说偶尔放松你的身心，然后看到别人的时候以慈悲心跟别人打招呼。好，现在正式看37首。未察道途险，四处凭观望，气时移回顾，背面细检索。这个意思是想说，在你精行的前后，或者是你在休息的时候，古来修行人他不像我们这样啊、哦，有冷气房，房子很好。大部分人真正打坐都是在森林里，森林里面有很多，大自然有很多动物啊，有时候会有蛇啊， 有时候会有蜈蚣啊，或是呢会有虎狼狮子，所以有时候呢在打坐的时候他必须要观察，假如没有旁边保护你 或善知识帮你照顾的话，为察道途险，就是为了看察这个道路上是不是有危险，然后呢偶尔应该停下来看四处要观望。弃食，这里的弃就是休息，尤其在打坐一座香跟一座香之前，应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也应该回头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东西来靠近你，这个地方是指在森林里哈。当然我想我们呢打坐应该是不需要这样的，不过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在冷气房打坐，因为冷气哈像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多寒气的，那假如你呢，那师傅我不用冷气啊，非常热怎么办？你可以把窗户打开，空气流通，电扇吹着墙壁，让它空气流通，不要直接吹着自己，这样好。尤其是打坐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让背受寒，再热呢，脚照道理讲是应该盖起来的，因为两个膝盖，当你这样盘坐，像我这样坐的时候，两个膝盖它的毛细孔是张大的，如果你没有盖起来的话容易受寒。那夏天在禅宗里面有非常非常热，它不盖毯子也可以，热到它无法了，它会放一块木板竹板放在两个腿，然后两个手不这样放，就不并放，然后两个手这样放在这个板子上，为什么？降身上的火气啊，这个是一个方法。所以建议是说你可以在找家里阳台的地方或是房间空气流通的地方开电扇，让它空气流通，但是不要开冷气，因为开冷气对身体非常不好。你虽然会觉得打坐很舒服，到时候打一坐太舒服就睡着了，睡着以后你就哈啾，你就感冒就受寒啊，这是要注意的。请看38，前后视察已续行或折返，故于一切时因事所需行。前后四面都观察以后，那你就决定我是否要继续的去打坐续行或是折返。折返是什么意思？我要解释一下。在南传佛教他们修这个经行是打坐，譬如你坐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腿一定会麻，你一定放下来，你可以按摩，假如你坐得住你就换另外一个腿，假如实在不能坐得住起来经行。他们经行跟我们禅宗不一样，我们禅宗是中间一个定点这样绕着圆经行，可是在南传佛教经行是这样选两棵树在树间来回走。好，所以这里的讲续行或折返，这里的折返是在两个树当中反复的走啊，是这个意思。不然你会觉得那折返这里要折到哪里去？不是，是在两棵树之间反复的走。因此无论如何就是要在任何的时空任何的地点跟状况下，依你现前实际的需要而开始去做，而且实际的去行动。然后接下来39，所以欲生如是住，安妥威仪矣，时时因细察此身云何住。这是指经行后或者要开始打坐。那一般我会建议，假如你一下子坐不住的话，应该在家里客厅或是在佛堂的地方先经行。当一经行的时候呢，你就注意自己的呼吸或者注意自己的脚底，当你经行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容易收摄，然后自己呢这样经行的话呢就开始收摄心，也就开始做你打坐前的预备动作。那两手放松，你可以前后的晃动，然后绕着一定的禅堂或客厅慢慢的走。所以我想这里我要想到我们基金会后面有很多很多佛教录影带，有一部录影带叫千日回峰，大家不妨借回去看啊，不要大家都今天抢着大家借，然后那就没有，可以轮流借。千日回峰是我看过的，就是在日本有一个高野山吧，好像是他是念不动明王咒，他的修行方法就是每天呀要绕着那个山走，这样子走很多很多的年。那他在描述当中有一段很精彩，描述他的心，他说他每天一大早2点出来就开始走，然后他也念咒，一直走，不管夏天冬天，就是 冷热寒暑，他从来没有中断，生病了他也继续走。那他走的时候会发现，他自己描述啊，在走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他的妄念非常的多，一直走走走了半年以后呢，以前过往云烟，不管好事坏事啊，都像录影带一样，一幕一幕的在他面前。然后再继续往前走走走，走到这个呢念头没有的时候，心就豁然开朗，万里无云，他就继续往前走。然后因为他自己持不动明王咒，那在不动明王的最后一关里面是要断食的，断食的同时还要挑水，那是超过人的负荷。在阿含经里面讲，我们一个人哈、最大的负荷，我们凡夫是七天七夜，你说不吃东西的话，七天七夜不吃东西也饿不死，可是超过第八天的话，那就小心身体会亮起红灯，可能会死亡。那在这七天当中呢，最重要要喝水，但是做更严格，有些断食，像西藏的叫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闭关，它叫 Nune， 在正式的那一天当中，不但不可以吃东西，还可以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喝水当中，他一直礼拜，而且还要念这个21度母咒，因为我自己做过，我知道，那身体会发热发烫，那时候你要观想呢，你的业障会消，甚至要观想你这么烫这么热你都受不了，那在地狱的刀山剑树油锅的人呢，那不是更烫更苦吗？那时候因此而发起大悲心。好，这我插播的是 Nune 这一段。那再讲回刚才讲千日为风，他一直走一直走，所以到最后一段呢，有第七天他就必须面对不吃不喝，而且他还要挑水去供不动明王法。那假如没修成就往生了，就死了。那如果修成了呢，就变成一代高僧，叫千日回风，我记得录影带可以借回去看一看。也就是说我要讲的重点说，在精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念头会升起，那不管好的念头恶的念头你都让它过，就像看录影带一样。讲白一点，那个目的就是透过精行跟修行啊，净化你的八识种子。也就是说透过这样修行数息观，那些念头过去了，或是说就像念佛一样，妄念起来你就继续过。其实妄念来一次，你念一声阿弥陀佛或修数息观，其实你恶业就净化了。你就是透过这样清净你的身心，慢慢慢慢慢慢净化。那这些念头呢，临终的时候或病痛的时候或业力现前的时候，它就不会起作用了。好，所以调身调息调心很重要。假如你昏沉念经或拜佛，或者你甚至诵经甚至听经都打瞌睡睡着了，那要忏悔昏沉实在太重了，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精行，第二个呢，拜佛也是个方法。好，接下来39所说，在行动中欲生如是住。在行动中我们要采取某种姿势去观察思维的环境，也经过精行把身心调理以后安妥威仪，并且把你的身心啊安妥以后呢，就应该时时因细察，就是念念当中要用正念正知观察自己的念头。所以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身体坐一坐啊，可能呢你的腰啊，慢慢慢慢慢呢就变瞎子一样，这样凹下来，那时候要自己把它再挺起来。所以打坐的时候是可以动的，把自己的身心常常调好。那待会打坐还会有两个最大的毛病，待会我还会讲啊，下面寄送会讲。所以此身云何住，常常是应该观察你的身体是不是保持真正好的姿态。那最重要的是脖子要正，你的念头才会正。好，从35首到39首都是讲观察你的身跟口，接下来40跟41是讲观察你的心。请看40，静力片观察，此若狂向心啊，谨细念法住，以酸未失佛。接着在你就是说在你调身跟调息做完以后，你应该尽心尽力的就去观察。观察什么呢？你才发现此若狂向心，原来你的心啊像呢在动物园里面到处奔跑的那个狂象。好，我们中国讲心猿意马，你常常要问自己，是不是把心拴住在意念佛法身的正念上。然后呢就好像呢我们的心啊，你看呢、马呀或是大象 或是动物，你都要用绳子把它绑，然后绑在拴着柱子上。你若是没有拴好，它就会往外跑。同样，我们的妄念也是如此。妄念没有拴住的话，它也是会所谓变成很散乱而跑开的。那你要拴在正念正知上，所以叫做以拴为师佛，常常要看自己的心有没有走失。接下来41，精进习定者，刹那悟持善，念念恒四察，无意何所知啊。假如你有以各种法门精进来学习禅定的人，我们连一刹那都不应该让你的心向外流散，念念都应该经常的仔细恒四察。四就是指观察的意思，观察说我这颗心到底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事啊，我这些心是在哪些事情上活动着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请看幻灯片。一般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心大概会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昏沉，第二个叫做调举。调举就是散乱啊。我继续刚才前面讲打坐，其实我今天就到大家打坐的细节了，只是说我们没有用蒲团啊，我没有一个一个去纠正你们的知识而已，但方法上基本上都应该是讲得很清楚。就当我们调身做七支做法，调呼吸，然后数自己的出入息，接下来你看到你的心的时候呢，大概会有两个现象。就是第一个叫昏沉，就是说因为你从来啊没有学过打坐，事实上我们的众生每一天为家庭、婚姻、工作、事业、课业、学业，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很忙，我们的脖子啊常常是绷得紧紧的，你的胃啊也常常是绷得紧紧，只是你都从来不知道。但是因为你平常太紧张了，所以紧张过度的时候，你身心纵使你晚上睡觉你还在做梦啊，妄念纷飞啊，你从来没有彻底休息过。所以有一类的人是当他一学打坐的时候彻底的放松，睡得非常好，不但睡同时还是昏沉。那假如呢，待会我会告诉你哪一种状况哈啊是真的你就彻底去休息。现在就介绍好了。假如你在打坐的时候，假如有妄念，佛经里写，事实上也是这样，你动一个念头了，你身体就会往前动，你动两个念头，你就会摇两下。然后有些人呢一打坐的时候他摇得特别快，那表示你平常妄念太多了，你自己都不察觉。但是你稍微张大眼睛注意一下呼吸，它可能就会停止。但是假如你打坐当中又有一个妄念，它就动一下。所以假如你是往前摇的话，表示你的散乱心太强，你的妄念太多了啊。那你要特别的注意，再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假如实在不行，你就把腿放下来去经行就三五分钟，过去拜拜佛，再回来再重新打坐。还有一种情况是你打坐的时候呢，你会非常的专注，但是你的身体啊也有妄念，但是你是往后仰，这样注意看，这样坐一坐，后仰，这样子有没有？这个代表是什么？你过度跑累了，你不适合打坐，放下腿来，好好洗个澡，去泡个温泉，去跑步，好好躺平，好好睡一觉。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累到你平常都不察觉，身体是一个很微妙的机体，心也很不可思议。假如你打坐当中是一直都往后仰的话，告诉你，你的身体真的是彻底的过度疲累，你要好好休息啊。我不是开玩笑，你是好好照顾，否则你等到就好像我给你看哈，就像我这条念珠，你这样拉拉拉拉拉拉，最后一天啪的一声是会断掉的。换句话说，那你假如过度使用你的身体疲劳的话，你就容易得各种疾病，甚至癌症。哎，像现在有不是很多猛暴性肝炎吗？一暴毙的时候两三天就走了，因为你身体已经过度疲劳，你身体就像那个念珠一样，你已经绷了三四十年，你从来都没有让它彻底的身心休息过。纵使每天睡觉可能睡不好啊，每天做梦啊，妄念纷飞，那时候还是浪费你的能量。所以假如你在禅坐当中你的念头是一直动，身体往前倾，代表你散乱心太强。 第二个脚往后仰的话，老兄，请你好好休息，慈悲一下自己的身体吧。好，那这是气动的关系啊。那气调上跟调下呢有两类，再回来看昏沉。昏沉就是当你安住的时候，你身心放松，你从气开始往下降，注意丹田，它降得特别快，然后呢一直都降到整个呢你几乎眼睛都快闭足不住了，就这样睡着了。那时候是什么？昏沉。昏沉是一种烦恼，也是一种疲倦而得到不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呢有几个方法啊。第一，眼睛稍微大，装大一点，然后注意在你的鼻尖，或是注意在人中，然后这样子啊，你多注意几次，那你它气就会往上动，往上浮动，那你就不会昏沉。那有些人再没有效的话，注意哪里呢？注意额头两个之间。我上次讲佛不是有眉间白毫相吗？你也可以注意在这里。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个地方不能注意太久，注意太久它血气一直往上冲，那气你会胀胀，有时候注意太久的话会头很痛，这时候呢你要换的气把它注意在丹田下，好，你要自己懂得调试。甚至呢过意或是持久性的注意呢在额头啊，然后也容易总也引起呢，比如说假如你24小时都注意在额头的话，你头一定会很痛很热，甚至会容易中风，这要小心。所以你观想自己的鼻子，或是呢观光明想。光明想是什么？眼睛打开来观想呢，这个呢好像呢就像呢所有的灯光都打开，那光呢照在你的头顶，照在你的身心，然后整个身体是透明的琉璃的，这个也可以除所谓的昏沉。或者呢你可以观太阳，或者观月亮在你面前，然后太阳月亮放光照在你身上，这个都可以除你的昏沉。第二类叫吊举。吊举有人说是散乱，当然也吊举是说心不能安住。吊举就是说有些人做，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年轻人要是呢每天都熬夜，那一坐下来呢他也是就昏沉就睡着。还有一种是年轻人他很好动，或我们讲说过动而坐了心浮气躁，一直都坐不住，对不对？一直很想起来，那也是一个毛病。那这时候你应该观肚脐几轮，或者是观想我刚才讲就是会阴，就是肛门跟生殖器的中间啊，观想那边一朵莲花开得很大，好，你坐在那里，那你一观它是一观它气就会往下降啊，你这会呢心静自然凉。那这个昏沉跟散乱是在你禅坐当中不管气如何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有时候是昏沉，有时候昏沉呢到心很静的时候突然呢它呢又变成吊举，就开始心又活动了。那这两个呢都可以常常要去运用啊，所以四十一首说念念恒四察，常常要观察你的心到底是在哪里活动，这个呢是我们身心一些重要的反应。接下来还有一些反应，就是说身体在小指关里面会讲你的脚因为打坐就会有冷痛热麻痒，甚至会觉得好多好多蚂蚁通在咬你的脚，其实那没有蚂蚁。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啊真的非常痛，那我简单我没办法细讲，我简单讲几个方法，就是当你脚觉得很麻很痛的时候不要理它，这是一个方法。你说有些人师父我实在受不了，我真很想把脚扒下来，不可以拔，你再忍一个五分钟它就过了。假如你再忍五分钟不行啊，真的很痛，好吧，那就不要勉强把脚拔下来。那假如一般脚，假如这只盘腿的单盘，你可以右腿盘或左腿盘，最好的时候是双盘。像我现在跟你讲经，我是盘腿的，盘腿的时候单盘的时候念力会很清楚，双盘的时候念力就更强。但是双盘的时候因为两个脚卡在那边，中间骨头压着会非常痛，那这时候单盘就是脚很麻很痛的时候怎么办呢？有好几个方法哈。第一，观想你那个痛的地方放光，放光，你用念头去作意它放光啊，它就不痛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观想那个地方脚开始膨胀，一膨胀以后呢心的力量很大，它的血液自然就会流得很快，就过去了。那有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可能肩膀或背部某个地方特别痛，不要管它， 那个是血液气动的关系，一直流。你继续做，做久了，它呢就冲过去了。就像譬喻一个像肮脏的水沟，你平常不扫它，堵住了，当然就很多长很多蚊虫蚂蚁嘛。那你在打坐的时候，气血流动非常快，再加上你调身、调息、调心，所以在流动的时候呢，那慢慢慢慢的呢，那肮脏的水沟就被你清理了。所以你不要管它，那时候会痛，痛是代表你自然的反应，表示你以前受伤过，或这个地方血路不通，你继续做，做久了以后，它血路通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不痛了。这样子。第三个方法就是，如果你懂得的按摩穴道的话，那你可以按摩脚底的穴道，让它气血通。那最后你实在受不了的话，就观想它放光跟膨胀以后，你还是不能解决，你就请你把脚放下来，然后呢按摩按摩起来，惊醒一下啊！你刚才打坐用左腿，那待会呢就换右腿，再做30分钟或一个小时，然后做了以后呢，再换左右两个腿都可以换的。好，就这样子。所以要常常懂得调身、调心跟调息。接下来42首，危难喜庆时，心散意应安，经说行施时，可舍维系戒。他是说，危难遇到恐怖危难的时候，喜庆就是欢喜的时候，也就一个遇到恶，一个遇到善的时候，那就要训练自己，我们的心能不能专注。可是大部分那时候我们的心还是散乱的，那这个就表示我们要精进。假如你的心不会在这个危难跟欢喜的时候都动的话呢，那很好，那你就不妨随遇而安吧。因此在经说，这里的经是指无尽意经。无尽意经说，当你在布施的时候，也要常常反观自己的念头是不是能够有正念正知。假如不能的话呢，那你应该舍掉很多细微的维系戒，那你心里能够坦然专注，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个所谓的维系戒就是上次我讲的那个故事，还记得吗？阿难问佛托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佛告诉他最后呢要提起你的正念啊，这个意思就在这个地方。看43，思以欲为时，更莫思他事，心智应专一，且现成半比。思以就是思维或考虑个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做，欲做时要做就去做，那考虑过以后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事。这个意思是说，因为有些人，很多人听到你说啊，那你要调心调身调息，那我们心安住在呼吸上，那有人就误以为，那我上班怎么办啊，我公司行号要怎么办啊，我很多东西要做报告啊，就要写，要做演讲，那怎么办？意思是说，这个跟不同，是说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是对着你的妄心。假如你有正念，譬如我今天要做一个公司行号，又做一桩事情，有所计划，当做计划的时候，你就应该一心一意的去规划它，那个心你也是在训练在正念正知上，只是那个时候的心你是安住在善法上。好，所以他说这里讲43首，就是说思以，当你详细的考虑想要做某些事情，做要做计划的时候，该做的时候就做，做好计划。但是做当计划做完的时候，这时候莫更思他事，就是说你计划已经做好的时候呢，你就要放下，不要一直耿耿在于怀。好，这样子的话，当你来专心修学禅坐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够真正专一。所以且现成半比，这里的比就是前面呢，就是你应该准备要计划做的事，比如说你要去打禅期之前啊，或者你要今天做用功之前啊，你就把先该做的事情做完啊。像我呢，我个人有个习惯可以跟大家分享，假如我现在打坐，我可能会先盘腿修数息观10分钟，刚开始10分钟可能心很乱，我旁边会放一支笔跟一张纸，可能呢因为心静如水，我才突然想到，诶，刚才我要做的事忘了，我就把它通通写下来，写完以后这张纸放着，然后就不管，然后就开始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是吧？常常要保持自己的心是空灵的状态。 因为空才能包含着一切。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一天古来有一个禅师，有一个宰相去见他，那个宰相是非常有智慧的，是文武百官。他去了，禅师就说，来请坐，来我请你喝茶。他就叫徒弟拿一个空杯子来，禅师亲自倒水给他，倒，茶已经满了，他继续倒啊。那突然那个宰相很紧张，诶，禅师你怎么还继续倒？他不管，继续倒，倒的整个桌子都是的。他说弄得他都是整身是。那时候呢，禅师啊就突然啪的一声停了。若你的心永远装满了邪见，就像在这杯水一样会满出来的，你怎么呢？后来禅师就把那个水拿过来往旁边一倒，就给他看，看到了吗？这个茶杯现在是空的，唯有空才能够装水啊。你现在满脑子邪知邪见，就像刚才我故意要表演给你看的水一样，全部是装满的。千受益嘛，满招损啊，当然满就会溢出来嘛。所以你继续学，第一个学佛学什么？学谦卑，把你心中的成见放下，把所有一切世出世间的之见放下，你空灵的心才能够接上无上的甘露法水。好，这个禅师很有智慧啊，那也看出那个宰相非常的这个有善根，所以当禅师再倒第二杯茶给他的时候，那个宰相吓得一身冷汗，站起来顶礼三拜，谢谢和尚的茶。他说，我今天跟你讲的佛法讲完了，可以回去了。啊，这个禅师很酷啊，他是国师。我想现在要用这种方法的话，不用茶还没倒，可能客人就跑光了，对不对？好，意思是说我们的心要那个常常要专一，要保持空灵的状态。所以在一教经里面就说，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常常要把我们的心啊专注在一处，你呢没有事情不会不办成功的。这里的一处有很多解释。第一，很简单，若修四念处的话，是注意在你的呼吸。假如你是念佛的话，就告诉你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若是呢你念咒的话，就告诉你万缘放下，然后真诚恳切的念咒。当你心专注在这个念佛念咒或呼吸的时候呢，你的心因为心静如止水啊，你心中自然就会现前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定力，无量的悲心。那时候你把心静下来再去处理很多事的话呢，事出世间的事情都可以办好，乃至于成佛的大道你也可以都可以成就的。好，请看下面的偈颂44。如是事皆成啊，否则俱不成，随眠不正之啊，由是不增胜。假如按照我们以上调身调息调心这些方法去做的话呢，这些原则就能够办好所有的事，否则啊俱不成。你心若散乱的话，事出世间的法都会弄得很糟的。随眠这里讲的就是指烦恼，不正知就是不正确的知见，由是呢因为你注意在正念正知，那这些烦恼跟不正确的见解就不会每天都增上，也不会增加。好，讲到这里，34首到44首是讲到我们要亲近我们的身口意。接下来我们就在讲在日常生活中怎么观察让我们的心不退散。请看45首。无意众贤谈呐，诸多赏心聚，临彼境界时，当断意贪着。无意就是言不及意，我没有意义的。众贤谈，很多人都喜欢聊天啊，聊天当然是一个很好方法，当然要看你聊什么。但是一般你仔细去观察我们众生啊，日常生活中讲很多言不及义的话比较多。第二个，诸多赏心聚，那若不能聊天呢，就可能喜欢看一些录影带啦，或是在看精彩诱人的喜剧啊，那就像现在的大卫魔术啊，对不对啊？你看全球很疯狂嘛。好，那这个目的是告诉你说，喜欢跟人家聊天啊，假如聊的是佛法那还很好，假如自己关不住自己的话， 那喜欢跟人聊天是代表散乱心很强。第二，喜欢看这个赏心悦剧呢，代表了心中很孤单很寂寞。在遇到这两类的境界的时候，临彼境界时，在遇到这些孤单寂寞跟散乱的时候，最重要呢，你要观察自己，应该守护正念正知，不应该让你的心继续贪着这些外面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境界是会消失的。你跟人家讲话，然后浪费了很多电话费，又讲了很多是非，那你干嘛不把它关起来，把那些电话费做功德呢？对不对？第二个，赏心悦目的电影值得去看，有启示的是很好，但是花了太多的钱的话，那你要想得来的又是什么呢？讲到这里哈，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我还没有学佛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对无常体会别人生。我在师专教书的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朋友也会去看电影，比如说好的爆笑片啊，对不对？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呢我们一大早去排啊，尤其像畅销片一样，就像什么大卫魔术，你很久都要去排队。哇，那时候我没有学佛，我跟人家跑着去看，然后我们也去排很长的这个队伍，为了就是要去买电影门票。然后呢进去呢也吃爆米花喝可乐，然后很高兴哈哈大笑。可是出来的时候很奇怪，我常常问我自己，花了一天得到这快乐，那这快乐又算什么呢？我突然会立刻心情很不好，然后就会感受到无常很强烈，会觉得说生命真的，你到底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快乐的东西没有得到，你一直想去追求，得到一刹那之间很快乐，可是得到了你又觉得很空虚啊。所以呢我每次出来电影院的时候，刚开始五分钟很快乐，然后立刻呢就被人脸臭臭的静静的，我就是很难过，花了一天精神体力又得到了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同学可能就去跳舞啊，或者去吃饭啊，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累了我要回去。然后他说，猪头，每次你都这么扫兴。我说你看我这样长得猪吗？我心里想，对啊，我也蛮愚痴的啊，这样猪吧。我说没关系，那你们这些快乐的猪头就去吧。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自己会很难过。哎，后来我学佛的时候呢，这个状况比较少了，但是我才知道那时候我是体会到无常的善根比别人深啊，事实上是他们猪头不是我猪头啊。好，所以我会觉得对很多事情快乐的时候啊，而且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很欢喜，我在学校也很有人缘，可是每当很多很多的人在一起很快乐的时候，大家到高峰的时候，我突然会很平静，觉得我好像不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很快乐啊，好像如梦如幻啊，好像演电影啊，我好像跟这个世界分离了，我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坐在那里，我就问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眼前的东西你得了到又什么呢？哎，我常常都会这样想。当时的我觉得我也很奇怪，我这个人真的想法跟人家不太一样啊。可是读了佛经我才知道，哎呀，阿弥陀佛，我还是有一点点善根的。好，再看下面46首。无意觉蛙歌，于地秽土时，当忆如来教，具罪舍彼行。好，这个地方一直告诉你放弃无意义之行，就是说无意没有意义的行为或者语言，当我察觉正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身口意的行为的时候，就像呢你有时候人很无聊啊，人家问你你在干嘛，没事啊，就拿个锄头锄锄草吧，杀一些时间啊。好，而我有时候呢你可能呢没事的，像里面讲于地秽土绘图时，这个是小朋友没事啊，拿一张白报纸就每天这样画啊。那在西藏，你要想想这个寄送是写在印度跟西藏，那意思说无聊的时候拿一个石头或是竹子啊，就在地板上画，也不知道有画画真的是没有的。所以意思是说，当你发现你是觉得很无聊而去割草，或很无聊的去做一些绘画的动作的时候，当时你要提起正念，当忆如来教，应该回忆起如来的这个教诲，一切呢要以恐惧的心舍去彼行。这里的彼行就是前面无意义的行为，无意义的割草或无意义的画画，乃至于无意义的所有的一切行为。 讲到这里，就所以在白法里面呢，跟唯识里面分析人的心有三种心，第一个叫善念，第一个叫恶念，第一个叫无记念。无就是无，没有的无，记就是指记录的记，无记念。当你生贪嗔痴，当然是那是恶念了。当然你喜欢这个修行诵经念佛，这是善念。假如你继续念阿弥陀佛念咒，念到心清净，那个叫净念。净念比善念跟恶念还高，因为善念跟恶念还有能所，除掉了能所而突破了，那个叫净念。可是要各位察觉，没有恶念也没有善念，没有净念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心是散乱的，那个叫无记念。那无意义的心呢，你应该呢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发心去做义工，或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